主啊，我爱你的居所，就是你的教会，它是你心所喜所乐，也是我心所归。
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乃是名言所启示的基督，以及圣殿和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召会，就是神的家和为着神国之神的城。除了第一篇是整卷的概论之外，其他各篇信息我们都是非常喜乐的专注于这位奇妙的基督，在四篇、二篇、八篇、十六篇、二十二到二十四篇。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殿和城，请注意，教会作为殿或家，乃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大，而教会作为城，乃是基督在他行政上的扩大。当然，基督是无限的神，在他自己里面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他不会有扩大。然而在经纶上，当他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时，当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时，基督就借着在我们里面扩增而得着扩大。殿或家乃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大，这个是在恩典的范围里。教会作为城，乃是基督在他行政上的扩大，这包含了行政或管制还有权柄。请注意，我们还要说到他直接的管理，特别注意直接的这个形容词。请你们不要受风俗或文化的影响而太急速的想到代表权柄这一方面。当然我们一点不轻看那些事，但是我们也不让这个代表权柄这一边遮掩了神在召会中，就是在神的国里那个直接的管理，直接管理神的众儿女。这篇信息的结构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说到殿或家，第二段是说到城。对基督的享受引我们到神的殿或家中享受神。在这里我们需要引进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创世纪35章第七节所给我们看见的。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激烈的转变，从对神个人的经历转到对神团体的经历。当我们说到团体的经历， 我们的意思不仅仅是指着教会的聚会，当然教会的聚会是不可少的。当我们说到团体的经历，我们特别是指在你这个人里面，你真实的被建造了，并且被建造到里面，以致不管你是否在聚会中，你乃是一个团体的人。当雅各来到伯特利，他筑了一座坛，称这座坛给这个座坛起了一个特别的名，伊勒伯特利，就是神家的神。在那之前，我们的先祖雅各所筑的坛乃是为着个人的经历，那也没有错，你不能说那是个人主义。但是当他来到伯特利，这个伯特利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实际，而不仅仅是梦中的意象。在这里他以新的方式经历神，个别的人经历三一神仅仅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当我们长大并领悟属灵乃是一件身体的事，并领悟三一神乃是与教会调和成为基督的身体，因此神乃是身体的神，是神家的神，我们就领悟在这里我们对他的经历是无法测量的。他不仅仅是在家中或在殿中的神，他乃是这个家的神或殿的神。这一位神使我们认识他，并承认他自己做我们的这样的享受，唯有当我们被建造到他的家里，成为他的居所，我们才能够这样经历他。我知道要抓住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对神要有团体的经历，这并不太难。说到神更多是在他的家里过于他之于个人。然而我还是要提醒你们，这是一个训练，我们难得找到一些圣徒，特别是姊妹们，他们能够越过他们个人的属灵而再往前去。我不需要读太多你们写来的电子邮件，我就能够看出到底这只是出于一些个人的经历，有某种属灵的语调，还是这里所写的乃是出于家，乃是神家的神的一个彰显呢？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件事乃是对神的经历，不仅仅是在神家中对神的经历，乃是经历神作神家的神。对那些比较新进的人，或者对于我们其余的人，也许我们在这里已经多年了，我们需要得着深刻的印象，看见这里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若是你是在一个真正的地方教会里，而这个地方教会乃是神宇宙建造的一个彰显，我们承认 真正的信徒爱主耶稣的人在全地，在各种的宗教组织里面，他们对基督也有一些的经历，我们并不藐视他们，但是他们无法认识，他们也并不认识神乃是神家的神。这一件事唯有在众地方教会所活出的身体生活中才能经历。我们现在要直接的来看这个纲要，因为其中有很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在第二大部分，这个负担是非常的沉重，我也需要在时间的限制里来传达。第一大点，第一重点，神是宇宙的神，无所不在，但他是定居的神，神定居在他的家中，他的居所里，荣耀充满帐幕，荣耀充满圣殿，神无所不在，但他也是定居在他的居所里。第一小点，基督是神的住所。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向在以色列地的人讲述这件事，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神的住所乃是耶稣基督，基督是神的帐幕和神的殿，基督已经得了扩大，这是在生命上的扩大，而扩大的基督就是教会，做神扩大的殿就是他的居所。所以不要受以下这种理论影响，神是无所不在，我即使去游山玩水，在露营的时候，难道我也不能找着神，我不能经历神吗？当然你能够经历神，但是你不要像神这样说，因为另外一面他乃是定居在他的家里，你不要用前面的理论来与他争辩，你要认识神乃是神家的神，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你必须到他所在之处。第二重点，耶和华，我爱你所住的殿和你的荣耀所居之处。第一小点，我们应当爱神所住的殿和他的荣耀所居住停留得以显出之处。请你们告诉我，在这个地上神的荣耀在哪里呢？是在梵蒂冈吗？在伊利诺州福音派的梵蒂冈吗？还是在那个破产的水晶教堂呢？在哪里可以找到一般的信徒？他们的确让神的荣耀得以显出。我们若爱神的彰显，我们就应当爱他的荣耀得以显出之处。我相信这一次训练的考试，主有进一步的往前。我相信我们开始有一种的转移，从前我们是注意有一个完美的考试，现在我们转而更注意是否让神得着彰显。 如果主借着你的软弱而更多的荣耀，借着你那个不完全的表现而更多的荣耀，那岂不是更美好吗？这岂不是好过你的那个流利的蛮有口才的在考试中的发表呢？我喜爱这个事实，就是神的荣耀乃是居住在地方教会里。第二小点，今天教会乃是神的荣耀所居住而得以显出之处。第三重点，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非常宝贝的一节经文，那里的情绪是非常柔细可爱的，但是姊妹们不能够单单把这个当作最高，因为等一下还有更高的。当你到了那里，你才能够正确的珍赏这一节，但是这一节的确是宝贵的，但它还不是在高峰。第一小点，我们的神是可爱的一位。那我问你们，你的神就是你所认识的神，他是不是可爱的一位啊？或者你说我的神是公义的，是圣别的，是主宰一切的。克尔文派的人，他们只是完全专注于神绝对的主权。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的，然而我们的神也是可爱的一位。你只要在他的家里花一点时间与他同在，你就会发现他是可爱的一位，有一个可爱的居所。神自己是可享受的。你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呢？他是可享受的，他知道他是多么可享受。他创造了人也有这个享受的需要，但是世界用别的事物顶替了这位可享受的神。然而在神的家中，我们认识，我们也见证神自己是可享受的，他是那么可喜悦。我实在喜欢和他在一起，并且他的居所也是可享受的。我们有一位可享受的神，有可享受的殿，那实在是美好。第二小点，荣美的希腊文还是可爱、可悦和可喜。当我们瞻仰神的荣美时，那就是主啊，来瞻仰你的可爱、你的可悦、你的可喜。你有没有发现神是可悦的，神是可喜的，神是可爱的？当我们瞻仰神的荣美时，就在非常可悦的气氛中。气氛含蓄了很多，你到一些
恩典园，
到了恩典园，在那里用餐，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几个姊妹，虽然姊妹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他们中间，他们这样团体的生活乃是 与可喜的神生活在一起，这岂不是也是令人喜悦呢？第四终点，你们要常常便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不是说你们要辩论就会被说服，乃是说你们要常常便知道。第一小点，这样的常和知道必定是在神的殿中，就是他的居所里。这位可尝的神就是住在这里，我们要常常便知道，在神的殿中，就是在基督里，在教会里之中，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常常便知道神是美善的。现在我们来到诗篇36篇，那是高峰。事实上我们乃是进到新约的灵里，我们在旧约的这一段，但是这个是与新约以弗所书4:4-6那个父子灵身体的这个四而一平行的。他们必因你爹你的肥甘得以饱足，这里的动词不是将来是，而是现在是。他们必因你爹你的肥甘得以饱足，得以饱足就是你被泡透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多了，你的每一部分都完全泡透了，浸透了，弥漫了，得着了神殿里的肥甘。你们温习的时候请你们去读注解，这个是指祭物经过过程而成为灰，这个是指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一切祭物的实际，经过了过程，让我们有这样精致的享受。当我们是这样的被泡透，被浸透，在这样的对这位奇妙的基督的享受里，你要不要求主使你成为这样的人呢？但是这样的饱足或者这样的浸透乃是一件在殿里的事。下一句，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主知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经历，他并不勉强我们来喝，但他叫我们喝。喝你乐河的水，我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知道这里的这个乐河，这个乐原文是复数，也跟这个伊甸是同一个字。这里是你的喜乐，你的乐，这个乐是复数的。主在新约说，我的喜乐在你们的里面，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这个就是在葡萄树里面，也就是在约翰14的家里面，我们需要喝。请你们对这一点有更深的印象，因为当我们来看城和国的时候，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作为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我必须明确的和你们分享在城里的生活，在神的行政，在神的管制之下是怎么一回事。但是 请你们受提醒，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是在行政制度之下的生活，唯有借着我们对经过过程的三业神在恩典的范围里有越过越多的享受。下一句，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现在我们来到源头，我不知道在做今天这个长老负责弟兄聚会的时候有多少弟兄们在安纳罕的召会生活。主知道，我很高兴我只是一个弟兄，我也不是长老，也不是个带头的，也不是个负责弟兄，我只是个弟兄。我这样说是很积极的，我爱，我也尊敬，也尊重所有领头的弟兄们，所有真正的长老。若是可能，现在我愿意说一点话为你们洗脚，只是为你们洗脚，使你们得舒畅。但愿你们能够看见召会需要你们认识父神是源，他是一切独一的源头，唯一的源头。你没有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从自己来发起任何事。父是源，它是生命的源头。这样我们就进到这个生命的范围里，接着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个见光是主观的，在这个训练里我们有没有看见光？我们乃是在生在光的范围里，现在我们需要见光。现在我要指出，就这非常真实的这一面来说，约翰福音乃是家的福音，而马太福音是城的福音。你若要认识殿或家作为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大，你要读约翰福音。等一下我读这些小点的时候，你想想约翰十四章，很快速的看过约翰福音，在那里有这个河，有树，有光，有牧人等等。我们能因神殿里的肥甘丰盛丰富丰满得以饱足。二小点，在神的殿里我们能喝神乐河的水。三，在神的殿中我们能有份于神生命的源头。你有没有看见肥甘？这是第一小点，和这是第二小点，源头这是第三小点，还有这个殿，这里就是四而一，肥甘和源头，子灵父，这就等于以弗所二章十八节，借着他我们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也等于路加十五章牧人寻找我们那灵，由拿着灯的妇人所预表搜寻我们，结果借着子在灵里我们回到父的家中。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主，一位神与父，这是四而一，不是在神隔离， 召会，并没有进入神格成为受敬拜的对象，这乃是在神的经纶里。在这经纶中，三一神借着成为肥甘和以及源头，就浸透，以他自己浸透我们，构成我们，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将我们与他连结合并到一个地步，直到我们成为四而一。这个就是家的神。在神的殿中，第四小点，我们在神圣的光中得以见光。在神的殿中，我们能享受生命和生命树、生命源头和生命的光。 A 小点，在基督里并在教会里，我们享受定居的神做肥甘浸透我们，做生命河解我们干渴，做生命树喂养我们，并做生命的光光照我们。这就是属于殿的三一神，这个就是召会，作为神的殿或神的家。B 小点，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要因生命树的果子得以饱足，要饮于生命水的河，要有份于神生命的源头，也要在神神圣的光中得以见光。这是在神的殿中对神终极的享受，这也就是完成诗篇23篇末了一段的这个牧者的牧羊，就是我们在这个四而一的实体里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定命不是天，我们的定命乃是新耶路撒冷，作为相互的居所，就是神救赎的神与蒙救赎的人相互的住处。第六终点，从全美的锡安神已经发光了。神从他的殿发光，乃是分饰他的美善。在这样的发光之下，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神。这就是殿或家，这岂不可爱吗？我真欢喜在神的园里，在这个可爱的地方。教会是活神的家，但愿也许很多人这样就高兴了，满意于停在这里。如果我的地方教会像这样，我的确愿意献上我自己，但这是一个训练。一面因着在这里是那么好，你也许愿意只停留在这里，另外一面你要留在这里也许只是为着你自己。但是现在我们要有大大一步的往前。第二大点，当召会这种扩大加强并建造时，神的殿就成为神的城，做那是神又是王者治理并掌权的国，乃是召会成为这一个。这个成为乃是指向一个生机的过程。唯有主身体的头知道现在这个过程到底到了什么地步。我要问同工们，我是与你们一同劳苦的，我并不是发出挑战。我要问，我们出外尽职的时候，你能否指出有城呢？你能否感觉这个 地方召会乃是神的城，有国度的实际在这里呢？等一下我们要看的这一切项目都在这里活出，神直接的治理在这里，神权柄的分量在这里，但是没有人在这里独裁，这个地方是不可摇动的，是无法胜过的。在这里所献上的祷告乃是震动天地，这些祷告是时代的祷告，能捆绑也能释放诸天所已经捆绑已经释放的这些圣徒，乃是征战的专家。祷告聚会是可畏的，是叫仇敌受惊吓，一切有秩有序，这里有力量，这里有能力，主在这里直接管理，没有人的控制，这就是城。我们的神要我们在他的家，在他的殿中对他有那么多的享受，并且是直到永远，我们要在这个殿中直到永远，但是他还需要城，他需要召会成为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大，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他们有工商管理的学位，他们是执行长，他们能够像办事业那样来办召会，那是可耻的。召会若要带进国度，这个是召会的功用，召会要进这样的功用，召会就必须是国度，不仅仅是家。愿主在他的祝福里以他的手来印证这话，使众召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前。如果一个孩子只有12岁，父母不会期望他一下子就成熟，但是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在长大，没有在成为，没有在发展，那就要担心了。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管我们目前的度量有多少，我们是亲爱的圣徒，实际的有服侍，或者我们是资深的同工，背负重要的责任，我们必须领悟这里有一个需要，需要有一个极大的进展发展，在我们这些在教会生活中的人身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使殿或者家成为成，为着在殿里享受恩典，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行政里面，并且有这样的实际。我想起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的话，我约翰在这个患难忍耐国度里与你们一同有份，他没有说在殿或者家里，他乃是说在国度里。罗马人可以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 他是个非常年老的人呢，但他是在国度里。我没有力量、力气或者属人的性能来用话语发表出我们的神里面有多么重大的一个渴望，要使神的殿成为神的城，使他可以在其上管理，并使他能够借着这个来管理全地，并且在其中他能够大大的得着赞美。在这里所献上的赞美，从这个城的构成里面所发出的赞美是极大的。在这里所发出的赞美要使地领悟神是伟大的。Christopher Hitchens 这个人不知道在能不能在他生前就能够承认他所写的这本书的错误。他认为神并不伟大，因为他只看见基督教。然而若是众地方教会成为神的城，神的伟大就在他的城里得着彰显。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再这样说，神是大的，在神的城里神伟大。我们在侍奉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移民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意向。我们需要更多成百的地方教会兴起，能够有成千的更好。我们需要有更多殿的彰显，然而更需要有这个扩大、加强和建造，使这个殿能够成为城。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多少地方教会，但那里有没有城呢？在北美洲哪里可以看见这城呢？我想我们没有把握能够这样说，但是我相信有些弟兄能够很单纯的说，我们是在成为城，我们正在学习如何照料教会，不是借着人的控制，乃是直接在主的管理之下。好，我们必须往前。第一终点，诗篇四十五篇揭示基督作为王需要一座城，让他在其中治理并掌权。一四十五篇揭示并赞美所罗门所预表之作王的基督。二四十六篇紧接着说到城，就是为着治理的国。城乃是神的国治理的中心。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应当是由神在城中来决定的。我们需要把一切政治的意见，一切对不同政党的关联摆在一边，只顾到神的行政以及神在这件事上的选择。 我们的这个投票所乃是聚会，乃是我们的聚会所，我们不是去投票，我们乃是说，神啊，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把你的旨意带到地上。在2000年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事，我们摸着这样的灵，许多的人在注视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这个看这个选票。但是我们知道在空中也有抵挡的，在抵挡诸天的决定，但是在地上的召会作为城，将神的旨意从诸天祷告到空中，祷告到地上来。这个不是共和党的什么祷告，这完全是在那个范围之外，完全是在属人政治的范围之外。二重点，召会是殿，乃是神的家，神居住的地方。召会是城，乃是神的国，神治理的地方。第一小点，召会是为着国度，就是说殿是为着城。至终神的殿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不赞同任何仇敌的诡计要来阻止或继续拦阻召会从殿发展成为城。但是仇敌有很多方法，但是他要被暴露，他如这个诗篇48篇所说的，至终仇敌看见这个建造就要惊惶，急忙逃跑。二小点，召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 国度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三，作为神家的召会必须扩大成为做神的城的召会。我们能不能找着一些姊妹们和弟兄们，他们愿意来在一起祷告，例如姊妹的祷告聚会，不再是受一张祷告清单的限制。当然他们会尊重那些祷告事项，但他们更尊重元首，他们的祷告，谁愿意付代价这样祷告，使召会作为殿能够成为召会作为城。第三小点，作为神家的召会必须扩大成为做神的城的召会。谁愿意为着这个祷告呢？长老们在他们所在地要这样祷告吗？在休斯顿，在欧文，在 Bellevue， 在迈阿密。主啊，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你完全的经纶，我们在这里有你的家，我们也爱你在你的家中。但是你说了家必须成为城，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像大卫那样把你的预言祷告回去给你听。你已经向我们说了这个话，家必须扩大成为城，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家必须扩大成为城，主啊，赐给我们为此所需要一切的精力。我不愿意在这里只是解释诗篇，只是学了一些新的词汇，这必须实际的在进行。主说了话，而我们的祷告来完成这个循环，我们把他的心意说出来，并且以他的心意做我们的心意，在我们的祷告中发表出来，这样 我们的渴慕就正如他所渴慕的。原谅我这样说，我知道会有攻击，这个我要向你们指出，今天晚上在基督里，凭着基督，我渴望召会成为城，正如神那样的渴望。这样的祷告不是突然的，主啊，使你心头的渴望成为我心头的渴望。这样我们就能够本于这样的一个渴望有真正的祷告，我们就会看见美妙的事发生。第三小点，第 A 小点，基督第一步的扩大是作为神家的召会。 B 基督第二步的扩大是作为神国的召会。四，殿主要的是与基督做生命有关，城主要的是与基督做元首有关。你看见这里的差别吗？ A 当我们领悟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头，教会就不仅是殿，并且还是城。每一位长老，每一位负责弟兄，每一位参加长老交通学习服事的青年弟兄，都必须有这样的领悟，领悟基督是我们的头。我再说一面来说，有代表权柄，但那不是我们现在要说到的。我这个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直接的在头，在中枢神经的管理之下，当然由这个循环系统为着交通。然而我的小指头，它的行动不是因着跟其他的指头商量了才行动，乃是因为头指挥它行动。我们不要让这个文化影响我们对权柄的领会，以致使我们受蒙蔽，不能看见基督直接的元首权柄。下一个小点，在我们照料召会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成真实的建造就是帮助众圣徒认识基督的座头。李弟兄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下一次的长老训练我们要在荷兰的巴勒举行。如果我们那个长老训练一开头先有一个考试，你们看怎么样呢？只有一道题目。你做了什么来帮助你所照料的圣徒认识基督的座头？不要让这些话只是印在书上，你怎么实行呢？你怎么帮助人有这样的认识呢？现在我需要加进来一点话，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我们才把刚要其余的点念过。信息要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也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但是我有把握我们不会超过九点半散会。但我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若是需要的话，可以 再讲半个小时来把这些重要的点讲完。我刚才提过，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是殿或家的福音，而马太福音是城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所以教会生活带着基督徒生活，就是马太福音所启示的，乃是在城里的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我没有办法详细的研读马太福音，从这样的观众我只能大略的说一说，我要简短的根据马太福音指出十件事给你们看见教会作为神的城的一些方面。我要请你们把信息的这一段全部听完。当我开始读第三重点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把这些点讲完了。但是这里要讲的一些事会摸到你，也许不止一点，这是个训练。我必须说，如果这些点摸到你，那也是先摸到了我，是先摸到了我才会摸到你。我是没有办法例外的，我只是一位弟兄，在他的权柄，在他的执事之下，他把这些点给了我，我必须向你们陈明。第一就是听召会，马太十八章。一位弟兄犯罪得罪你，你去看他要恢复他，那个是恩典，但是他不听，你带另外一两个人去要恢复他，那也是恩典。但是主的话说，若是他不听，你就告诉召会，这个是恩典加行政。他若连召会也不听，那就完全是行政的事了。他不是被革除，但他已经不在国度的交通里。马太十八章并不是说他拒绝不听那灵，也不是说他拒绝不听神的话，或者是说他不听主。这里乃是说，他若是不听召会，特别是弟兄们可能会这样，也许有些姊妹也是这样，他们一天过一天，活在一种的情形里面，乃是一种可怜的情形里面，因为他们不听召会。我不是要讨好任何人，但是我要以见证作为一个在安纳汉的召会的弟兄，在长老们的行政之下是何等的安息。我知道他们祷告，他们相调，他们交通，他们尊重主的座头，他们是忠信的、纯洁的，与圣徒们、与一些的小组、与召会交通，但是没有控制，这实在是可爱。我亲爱的妻子，他知道从前我们在安纳汉的时候是多么受苦，然后我们搬到欧文去，那实在像神的乐园，那里看见召会与执事的一，看到长老团的那个相调和和谐是那样的纯净，然后我们必须搬回来，他很伤心。我试着告诉他说，现在安翰不一样了，但是自从付了代价之后，对他来说 恩典临到了他，他跟着我回到安拉罕，这时我们发现这是何等甜美。若是你不听这些弟兄们，你就不活在国度里。我知道他们的灵，我知道他们的心，但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致成为不听召会的人。我再讲第二点，不是每一点都要讲的那么详细。马太二十章，不做主辖管别人来施行权柄。我只能讲这么多，我看过这样的事，也有人像从格罗士的家里传来的报告，在北美有这样的弟兄做主管辖，他是王，他的妻子是王后，圣徒们在受苦。还有另外一位弟兄毁坏教会，因着他的个性毁坏教会，至终只剩下了他和他的家人。还有另外一个情形，一位弟兄他的个性就是很喜欢控制，圣徒们没有自由在移民的事项跟随羔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个情绪好像火山那样随时爆发。弟兄们，你要记得摩西是地上最温和的人，但是有一次他失去了控制，错误的代表了神，给人一种印象这个神是发怒了，其实神并没有发怒，这样乃是以至于死的罪。在神的城里没有属人的管制，没有人以肉体的方式在那里施行权柄，没有在那里控制圣徒，但是主的权柄在这里流通得着，代表是以爱并以发芽的杖来得着代表。第三，城中的生活乃是赦免。马太五章，你接触主，与主交通，你就想起有一位弟兄和你有了嫌隙，你错待了他，主就说你停下来，你去与他和好，求他的赦免。如果你从来没有求过人的赦免，我怀疑你是否活在城里。我们一些人能够见证这样的事，有时候是发生了，你要谦卑你自己，你说弟兄，当我那样写，当我那样说的时候，我的灵并不对，请你赦免我。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赦免，有人说我没有赦免是因为那位弟兄没有来悔改，但那不是主的教导。你要站在主面前，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赦免那个弟兄呢？你说他从来都没有向我道歉，主也许会说，请你读马可十一章，你祷告的时候想起对一位弟兄抱怨，你就赦免他，你不需要等他来道歉。如果你不赦免他，我就不赦免你，这就是国度。有人的态度是说，你要来向我服服，在我面前谦卑，这样我才会赦免你，这就不是基督，这就不是国度。很久以前基督教的人批评李弟兄在征战的时候，有一次他说 在新耶路撒冷里，这些人会到我跟前来说，李弟兄，请原谅我们在恩典时代反批评了你。李弟兄就会说，没有问题，我已经赦免你们了，我在恩典时代已经赦免了你们，那就是国度。你在那里被人辱骂，被人出卖，被人羞辱，但是你只要赦免，因为我们有赦免的生命，有赦免的神，你只要赦免，没有条件的赦免，不审判。马太七章，不要审判，免得你们被审判，因为你们怎样审判人，也要怎样受审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事，我是以原则上来说，我并不是亲自认识那些人，我也不需要直接的说到他们。有一位弟兄，他是某处的长老，他很强的审判批评一位非常忠信可靠的弟兄。他说我不管他说什么，他就不能在工作里面，他甚至怀疑他的思想。当我听见的时候，我为着这位弟兄恐惧。但是过了三个月，我告诉那个传话的人，他这样的审判，他就使自己遭受审判。当他审判弟兄们的思想的时候，他很可能还没有到很年长，他就失去他的理智。你竟然这样的审判一位弟兄，你要说这样的话，你应该是在爱里带着体谅，带着怜悯。但是他就说，我什么都不管，我不需要他，他不应该在这里。他一说了这样的话，他就在他身上启动了这个审判的律。这个乃是国度，这个也许不是属于殿，但是这里是国度。我们许多人在李弟兄面前花过很多时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审判人，即使他要就着某种的情形里要说一些话，他也是在爱的里面，是非常的纯洁。第五，对付异见。马太十六章，你不思念这个神的事，这里就是有撒旦的思想。我是恐惧战兢，我在主的恢复里将近45年了，从一开头一直看见关于这个饮食和健康有许许多多不断的意见。最近在一次聚会里，一位可爱的年长姊妹请求召会为着一件和健康有关的事祷告，她透过长老们做出这样的请求，而那位长老是很忠心的说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姊妹说，如果你们的 意见跟我现在所接受的治疗不同，请你们不要发表。如果你对我该吃什么、该接受什么的治疗有什么意见，请你们不要发表。我从来很少感觉到在像在那次聚会那样感觉到国度的重量、国度的分量，因为这位姊妹知道意见加上意见带来何等的痛苦。这样的意见能够停住吗？有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健康有难处，所以他们决定改变他们的饮食，他们是这样做，但是不要宣传也不要批评。在国度里没有这样的发表意见。下一个点，在国度里我们在神面前有隐藏的生活，我们过的是公开的教会生活，我们参加各种的聚会，我们共同享受许多的事，那是马太六章。但是你在神面前的情形如何呢？你的灵如何呢？你的心如何呢？主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可悲的是有些圣徒是那样的肤浅，他们完完全全只顾外表，他们在主的面前没有隐藏的历史，没有任何的深度。下一点，我们在功用上应该是活跃的，这个就是使用他连德。我们不是仅仅坐在那里试着表现属灵，我们乃是主的奴仆，有活力，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是活而活动的。下一点，侍奉神不侍奉马门。你能够担保你不爱钱财吗？你不为钱财忧虑吗？你不侍奉马门吗？你能够站在主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在这一件事上一切的对付，现在我在信息里宣告，我单单的侍奉你，钱财一点不会影响我。如果在这件事上没有难处，这个尼弟兄的知识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事上遭遇难处呢？主这个话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乃是对于国度子民说的。第九点，使万民做门徒，那就是传国度的福音。我不知道你们跟从台湾来的弟兄们有多少的接触，他们常常来这里，我愿意向你们推荐他们，为着他们在福音和开展的事上所做的这些亲爱的弟兄们，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夸耀自己的成功，他们只见证主的祝福，我极其尊重这一个，这是在福音上的劳苦，是向主忠信，并且将向这个将神命定之路向我们开启的执事忠信，并且没有在那里为着自己的成功而夸口。第十，寻求神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寻求。 这十个点是代表的点，当然还有其他的点，以后我们还要研读。好，我们要来看到那个关键或者那把钥匙，就是认识今天的国度是什么。这就是哥罗西一章十节，父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这个就是国度。哥罗西一章十三节，你可以说在这里没有惧怕，没有铁杖，这个乃是生命和爱的范围，我们乃是在爱里受管理，这个就是国度。我是在一种的气氛里满了神对他儿子的爱，现在我们在子里，所以神也喜爱我们，这里是满了爱、光和生命。撒旦在欺骗我，叫我受惊吓，但是主啊，我喜爱在这里。这个就是受管制，在爱里带着生命的涌流，带着光的照耀而受管制。主啊，我会喜乐的听召会。主啊，我怎么能够做主管辖任何人？你没有做主管辖我，我深深的悔改。主啊，我喜乐的赦免，我放弃我的批评，我的意见算不得什么。我愿意在我的功用上是活跃的，宣扬福音，使万民做门徒。我愿意在你面前过隐藏的生活，而不说到这一些在暗中甜美的事。这个乃是我的职事和工作的那个隐藏的基础。弟兄姊妹们，这是可爱的，但这仍是一个国度。好，现在我们能够盼望守住时间把纲要看完。第三终点，诗篇46至48篇是论到召会做神的城，在此召会已经成了神所治理并从其中掌权的城。神是在其上治理，并且从这里来掌权。第一小点，46篇揭示这位在城中应付我们需要的神。 A 在这城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力量和患难中随时可得的帮助。城是最是地上最安全的地方。 B 在这城就是神在他国中治理的中心，有一道河，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有一道河，但是这些支流在众圣徒里面涌流，这些支流使全城快乐。这是何等可爱的范围。括弧一，这和如启示录22章1至2节上半所提到的表征三一神向我们涌流做生命。括弧二，在这城就是扩大加强并建造的召会中有活水的涌流，因此我们是最喜乐的人。甚至我们这些生来是忧郁的人，我们有一种看着我们的个性就是那样的严肃忧郁的人，按照我们的遗传，我们是没有办法喜乐的。我刚才就是在形容我的旧人，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人在神的城中有河涌流的地方，我们也得着了喜乐， 因此我们是最喜乐的人。我要再说尼弟兄末了的话，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他被放在劳改营里面与一切隔绝，但他是活在城中，他也活在这道河里，他是那样的喜乐直到入中。C 小点，这不能动摇的城就是不能震动的国，不得了，不能震动，时候将到，一切可以震动的都要被震动，但是国度在其本质上是不能震动的，这本质就是神，国度在其根基上是不能震动的，这根基就是基督，国度在其结构上是不能震动的，这结构就是教会，国度在其构成成分上是不能震动的，这些构成成分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丰富，国度在其彰显上是不能震动的，这彰显就是三一神的荣耀，就是神彰显在他的荣耀里。那些被建造到城里的人，那些因着复活的生命得加强，在神管理的权柄之下的人，虽然外在来说他们仍然是属人的器皿，然而他们在他们的琐事里是不能震动的。有一次我在做生命读经的时候，在休息的时间和李弟兄谈话，我很担心当时我们所遭受的反对，李师母听见了我所说的，他很强的对我说，弟兄，主在宝座上，那是不能摇动的。我承认我是会震动的，会动摇的，但是为着这些不能动，这位不能动摇的姊妹与他这位不能动摇的弟兄一同生活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她很快乐，一位姊妹因为她订婚了，她很高兴，弟兄也写电子邮件，她也很高兴，因为他们订婚了，他们说但愿我们的婚姻是为着教会，我愿意给他们一点的祝福，但愿你们的婚姻能够成为神的这个不动摇的城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这样的百基拉和雅居拉。好，再花两三分钟就把其余的部分讲完。我想不要两两祷告，我请五六位同工们末了有点的祷告。第二小点，在诗篇四十七篇，这位神的王者借着城作王治理全地。在四十六篇，神是我们的享受，并应付我们的需要。在四十七篇，神在基督里借着城作大君王治理全地。比当教会成为城，神就要借着城征服万民，并在基督里作王治理全地。C 教会作为城，将使全地在基督里伏在神的权柄和王权之下。亲爱的圣徒们，在菲律宾南岛的弟兄们，请你们把这句话放在T 恤上面，他们很会印这些 T 恤。召会作为城，将使全地在基督里伏在神的权柄和王权之下。我们看见在印度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印度主建造召会作为城，就把那个地方做成神的国，在神的权柄和王权之下。第三小点，诗篇四十八篇是论到大君王的城，再次有神在对城高峰的经历中，我们被建造成为城时，神的伟大就要得着彰显，神就要大受赞美。我们还在过程中， 所以我们正在学习，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余泽林弟兄的帮助深深的呼一口吸一口气，然后大声的说赞美主，阿们。最终我们的赞美要得以完全，要加深加丰富，是有能力的有分量的，我们就会有极大的赞美来显明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在这个城里。比小点，当教会叫做扩大加强并建造，教会就得以居高，那居高就是西安，西建造的教会是仇敌惊惶急忙逃跑，仇敌恨恶这个，仇敌害怕这个，愿我们是仇敌惊惶，主啊建造这城使你得荣耀，也使仇敌受惊惶。我们能不能有五六位弟兄每一位祷告三十秒钟，然后陈泽全弟兄总结这个聚会，请弟兄们站起来祷告。